各位师兄晚上好，师傅晚上好。那个今天还是袁师兄和那个郭师兄啊，他们两个今天都有事情，就让我上来了。然后具体讲啥呢也没安排我，就让我说今天晚上答疑。因为今天呢还是那个郭红艳郭老师啊，他是去寺院里边了，去印心古寺里边了，所以他今天还是上不了，就让我再带一节课。然后他讲那个楞严经呢还是切换到周五的晚上，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啊。所以我今天还是像上周一样的，就是跟大家就闲聊吧。因为具体没有安排我具体讲什么东西，所以我就看看大家有啥问题，就跟大家一块闲聊闲聊吧。把今天的这个两个小时就作为一个答疑的时间，然后齐老师也在。师兄们如果说是有什么要问我的也可以问我，如果我不知道的也可以问齐老师啊，就用这种方式吧。具体的讲啥呢就没有安排我今天袁师兄，然后他现在也没有来，他今天现在上不来，他大概要9点钟左右才能来得了。大概就是这样吧，啊，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咱们就开始呗，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话题，有跟修行相关的，或者是跟佛法相关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吧，啊，看看师兄们吧。反正我等着，具体我没啥要讲的，没安排我讲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没什么要具体讲的。这段时间是。唉，因为我们那个什么打气啊，弄得大家都精疲力尽的，唉，不好弄。现在这个什么疫情防控啊啥的都弄得特别紧张。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吧。如果有讨论的跟我也行，或者是跟齐老师也行啊。我自己本人没有什么要说的。唉，大家都没有啥说的。要为这个周二有可能要代课这个事情，我把灌顶也都挪开了，所以周二我也没灌顶了。我是昨天晚上把该灌顶的人给灌完了，今天代课，我就怕周二要代课，还确实是要代课。说啥呢？我也没啥说的。大家有啥要讨论的话题吗？没有。关键也没安排我要讲什么东西，让我答疑。大家没问题，我就没法答。缘起性空，讲一下缘起性空。世间的万物啊，可以啊，简单讲一下啊。缘起性空，实际上世间的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是两个颠过来说，但是它两个所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落的落脚点不一样的。缘起性空是指什么？世间的诸法都我们看起来，在我们看上去的时候，它都是在不寻找，没有寻找它的时候，它都是坦然的存在着的。这是我们世间万法的存在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明确这一点，世间万法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色相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心也好，心就是讲的就是心相了，我们就是说心的那种样子，心的相貌，或者思想的相貌，意识的相貌啊，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的色相，在我们没有寻找的这种状态下，它是自然而然本身存在的，它是确实存在的，诸法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但是当我们跨过了这一个这种接受，当我们粗粗的看见，比如说我张浩看见现在面前有一台电脑，我说电脑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了，我们看到了电脑，摸到了电脑，电脑也在起作用，它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它存不存在？它存在。我们说的空并不等同于我们说它是没有，但是它一旦我们不满足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以现有这种方式存在，我们越过了这一个门槛儿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一旦我们越过了这一个门槛，当我们去寻找我面前的这一台电脑是怎么样存在的呢？存在在哪里呢？当我们越过这一个门槛去寻找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找不到的。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这一台电脑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显示屏，它是里边的声卡、显卡，它是键盘，它是金属的壳子，它是电阻、电容等等这一些组成的。而这个里头呢，就涉及到了一个名相， 整体和分支。整体就是电脑，然而电脑的分支是由不同的这些组部件所组成的，这些零件部件所组成的。任何一个零件或者是部件都不等同于主体，都不是主体，都不是电脑。也就是说，比如电阻是不是电脑，电显示屏是不是电脑，它们都不是电脑。所以说电脑是依赖于不是它的东西而存在的。当我们仔细的一一分明的去寻找它的时候，整个电脑完全的依赖于不是它的东西所成立于世间。所以说电脑没有自信。缘起的意思就是说依赖于其他不是他的东西，这些就称为是因和缘。在我们的楞伽经里边讲到因缘的时候是这么来分类的，因和缘有时候是可以互换的，在不同的环境当下，也就是说在你当下讲这个东西的这个语言环境里边，主要的那一个东西我们就称为是因，次要的那一些东西就称为是缘。所以说由因缘不是他本人的那些因缘所组成了的这个人，实际上他并无自性，所以说他性空。这就是缘起性空的意思。由于他完全的依赖于不是他的东西而存在于世间，所以他自性是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呢？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一个是我刚才所说的，它以在无寻无找的这种当中自然的存在，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以什么呢？以缘起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另外一种方式呢，以安明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我们为这一团东西组成搓在一起了，这一团的因缘，比如说有电脑，有组部件，有显示屏，有电阻、电容、键盘等等，这些加上人力、人工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因和缘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这团东西称为电脑，那么它就是电脑。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为它安名实际上是我们的认定它，也就是说它的存在依赖于我们对其认定，也就是说世间的万法依赖于我们对它的认定而存在于世间，而我们的认定来源于我们认假作真的这一个妄念，这个妄想。所以世间万法也以妄想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而我们误认为世间万法好像看起来如此这般真实，认为它的真相如同表象一般的那样的真实，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看见的这个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无明。所以说世间万法也以无明而存在于世间，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世间万法无论是哪一法，它自性皆空。所以说世间万法没有哪一法不依赖于因缘而存在于世间，是故世间一切万法皆无自性，皆无自性。从这个角度上说的缘起，因为缘起所以性空，而由于世间万法坦然的在无安无寻无找当中自然的如此的真实的存在，它的表象看起来如此的存在，所以它的性空必然依赖于缘起。所以说性空缘起，反过来又说了一次，这就是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的道理。所以我们这里说缘起性空是指世间万法全都是依赖于诸其因缘而存在于世间，所以它自性空。由于它自性空，所以它必然是依赖于因缘。这些因缘呢，就是说因和缘都不是它本身，无论是主因还是那些次要的缘，都不等同于是它本身。所以说它自性是空，它必然依赖于因缘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 这个缘起性空或性空缘起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仔细的寻找它，所以找，由于我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如果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当我们去寻找它的时候，应该能够找得到，或者我们会逐渐的趋向于真相。但是当我们在寻找它的时候，我们不但找不到一法客观的独立于因缘存在，反而越找越模糊，这个目标会越找越模糊。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找这个电脑，这个电脑到底在哪儿呢？我去寻找它的时候，我实际上会越找越模糊，不知道这个电脑到底是在哪儿。如果它是具有真相真理的这种性质，那么在我们的寻找或者是分析当中，它应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趋近于真相。但是我们找不到真相，并且越找越模糊，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性空的。我们在这儿可以下这个结论。所以说在中论里边，入中论里边，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里边有这一句话，阳焰若为实，可近处焉不见。这阳焰就是说可露竹阳焰，它远远的看见那个地面上蒸腾的那种空气啊，就好像是火焰一样。阳焰若为水，如果说那种地面上蒸腾的空气像是水一样，如果它真实是水的话，那么我走近了为什么会看不见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寻找一个如果它是真实的，带有真实的这种性质的话，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应该能够趋近于真相，并且能够越来越清晰。但是当我们找了，走近了，实际上是找不到，并且越来越模糊，所以它一定是假的。所以它一定是假的。这就是阳焰若为水，近处焉不见，就是我对这一句话的解读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缘起性空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吧。讲得非常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基础的知识啊。引领孩子成长是注重佛法，是用佛法注重解脱，还是世间的法？例如好好学习，考个好的大学。这6393的这个手机小伙伴，这一位师兄，我不知道您的年纪有多大，以我的见解来看，这种问题不应该问我。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年纪不是太大；第二，我没有孩子，我也不准备要孩子。我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所以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在世间法里边的你的智慧和你的经验。你的父母以前怎么教你的呀？让你现在变得那么的成熟，让你在这个社会上游刃有余，你应该如此教导你的孩子。你也见过其他人如何教导你的孩子，你应该相信你的生活智慧和相信你的。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种这种趋向啊，因为我跟这个和尚接触的比较多，就啥事都要问那个和尚。师父，我这生病了怎么办？师父，我那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师父，我那什么学习不好怎么办？第一啊，我那师父什么，我跟我对象吵架了怎么，我都觉得是，我觉得很奇怪。第一，和尚难道不用学习吗？他不用学习难道他就会有好成绩吗？要好学成绩要好，那当然是要好好学习了，这就是很浅显的道理。第二，生病问和尚干什么呀？和尚生病了找谁啊？和尚生病了还是要找医生嘛。就好像我听到好多人说，那生病了找齐老师，那齐老师生病了难道他找谁呢？齐老师生病了还不是找医生啊，他还能找谁？这就是您说的这一整件事情，如何教育孩子，这整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世间法，跟佛法没有关系。你相信你自己在世间法里的智慧和你的经验吧，我就这么回答你了。这一类的法我无法回答你，我要是讲出一通，我当然也能讲一通神神怪怪的那些动似是而非的那些道理，因为毕竟我是个老师啊，我是个教授啊，我是个博导啊，我当然能讲那些东西，但是有用吗？我认为无用，那些东西不有利于指导你教导你的孩子。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和每一个孩子成长的条件都不一样。我对我的学生我可以去教导他，但你泛泛的丢这一个题目，而且再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经常在我这儿灌顶的时候，都有些大人会带着那小孩过来灌顶，我始终想说这个话，这是犯法的，你们知道吗？你要不说话我也就罢了，给你摸摸头弄弄我就过了，但是这事儿要严格起来弄，你是犯法的。
他没到十八岁，你凭什么要去给他灌输这些东西？这不是他的自主意识。他要是自己愿意去学，像我这种人，我是从小就喜欢这东西的，我有我的自由。但是他自己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性的东西，你去教育他什么佛法呀？这是非法的呀，你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两种极端都不行，强行的不让他学习佛法，和强行的必须他要学习佛，这两头都不行，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去那个去教育孩子啊，你要因材施教，你要看待他的那个那这个孩子的特性是什么东西，引导他。作为父母而言呢，最重要的是发现，我始终是这么觉得啊。我给你一个忠告吧，你发现你孩子真正的兴趣在哪，也就是说你别想着什么东西对他好。我就像我姐姐的这个孩子也是一样，他总是说今后你要怎么怎么样，你像你舅舅一样，你今后才好什么。我绝对不同意这个事情，我绝对不同意。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辈子能够干自己想干的事，你让他今后能够去干他想干的事，他一定那个事情能做得好。如果说他一辈子干的都是他特别讨厌的事，无论那个事情怎么好，他都不会幸福的。你相信我，发现他真正的兴趣在哪，并且为之付出努力的培养他，给他提供条件，就是我给你们的忠告。现在的这些都觉得读书好，读书好，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书，干嘛非要读书啊？不读书就好的人多了去了。我爹就没读过书，他现在过得很好，而且他做生意是个非常成功的人。这是我的忠告啊。我自己又觉得，就像我现在自己做的事情，我做研究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很幸福啊。我每天虽然忙得要死，累得要死，但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但你别人不喜欢做这个研究的，你非要逼着他在这儿做个研究，何必呢？我都跟我们那些不适合读书的学生说，我都建议你出去做生意去，干嘛非要读书啊？有的人他就不适合读书。好，这个讲完了。元君师兄的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第三章，行者以唇覆耳，声音悟极明朗，无一刹那涉及妄念，令其体验，当其外气断尽，当压其两旁脉位。这一句何意？具体怎么做？请老师师兄解惑。这一句我不知道，元君师兄，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一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那个颈动脉那里，是不是他的颈动脉，我不知道。因为我元云老人在那个里边也没有讲过，但我自己是有这个中游教授解脱秘法的传承的，我有格鲁的那一系传承里边的这个教授，那个里边也没有讲这个事情。您说的这一句话我不知道，我回答不了你，可以请齐老师回答你。但我能知道的是什么，在我受这个法的传承的时候，明确的告诉了我了，如果你要在法性，就是你在前面我们的死位中游的时候，明确的在那个教授传承明确的说这个话，在死位的中有要能够认清那个明光，有条件，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必须再生的时候证悟空性。他不要求你的正量极高，但是你再生的时候必须证悟空性，你必须要对空性要有你的明确的体验，你才有可能在死位中有的时候认清楚那个明光。这是我在藏密里边，我有另外的一个格鲁里边的传承明确的说这个话的。咱们元婴老人是告诉我们说，你在那个时候有可能不容易遇认清楚那个明光，但是格鲁里边另外说了一块，是你必须再生的时候要有这个空性的这种体验，你才有可能在那个时候认清楚那个死光明的。他是明确的说这个话的。所以我们千万，我明天是要讲课的，明天那个就是讲中有教宗教授就解脱教宗教授秘法，这一个千万，我每次讲课都一直在强调，千万别认为遇到了一个大便宜以后你可以代替得了你再生的时候的修行，千万别这么认为，千万别自己误了自己啊。好，这个关于这个压起两旁脉位的这个我想请师父给解答一下，请师父解答完了我们再回答往下的问题。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请师父能够上麦吗？师父，
我也不知道，有人问过我说过这个事儿，好像是不是他啊，我也不是不是这个元君问的，我记不得了，我也不知道这个脉位是哪儿。
那行吧，我们就能听见，师傅能听见啊，能听见啊。
就大一的时候问过我了，已经问过我了，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原君问的，我记不得。
那行吧，我们就算就回答完了，我也不知道，他这里到底是说的是颈动脉，还是说的是哪个脉，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学过，所以这个事情我老实的告诉你，我没法回答你啊。
好，我北京的魏宇师兄，我们心法及禅静密一体，在禅的体用，请老师讲一下。
我们是这么说的，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静为归，是这么说的。以禅为体，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和禅的目标是一致的，禅的目标是明心见性，我们的目标也是明心见性，就这一点，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我们的目标和禅宗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主要的那种思路和禅宗的思路是同一脉络的，主要的思想和主要的风格和禅宗是一致的，目标也是禅宗那个目标，就这么说吧，也就这么说吧。我就像我现在在这个云南这边吧，我在云南这边传法的，我是不挂密宗招牌的，你挂密宗招牌是会有问题，我们挂的就是禅宗招牌，我们这个法就是禅的，就是禅宗明确的，就挂禅宗的招牌说，就是我们的核心就是以禅为体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核心跟禅宗是一样，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目的啊，我们要达到什么？达到的就是明心见性，我们要干的是明心，所以我们每天的发愿里边说的都是这一件事啊。我今生唯一的目标就是度化众生，以什么样的方式度化众生啊？手段呢？手段就是明心见性成佛，我今生就干这一件事情，就是度化众生的事情，以什么样的方式度化众生啊？明心见性成佛来度化众生，说的就是这个啊。我们每天发愿和我们的回向说的都是这个呀，所以我们发心要注意哦，我自己每天都发这个心啊，大家的发不发这个心呢？大家发心是不是发只是我明心见性啊？不是的，明心见性是个手段，明心见性你要干啥呀？享福吗？不是，是要度化众生啊。所以说我们的目的是度化众生，禅宗也一样，没有哪个禅宗不是度化众生的。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个就是禅。所以说楞伽经和那个金刚经实际上它的意趣是相通的，两个都是用来禅宗里边印心的，两个都可以对得在一起讲，有很多东西都对得在一起，核心的那教义上，只不过换了一个名词而已。这就是我对于以禅为体的我的看法。目标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干啥呀？明心见性度化众生，就这个。至于说什么是才是度化众生啊，刚刚说了吗？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的灭度者，唉，就是这个讲完了吧？没有了，讲不出来了。谢谢。禅宗为体，明心见性，发大心度众生。对，是的。我看上海的程师兄，张老师好。平时八十说在心包落，人临命终时鼎盛。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傍身膝盖离地狱脚板出，这个说的投胎的是说的是第八十吗？但另外又有一种什么说，又说八十没有来去变一切处，没有处所，没有地方，请老师开示。这样回答你吧，程师兄。这个事情没法较真，你要较真这个地方就没法说这个话了。我在讲楞伽经的时候我说过八十没有来去，我说过八十没有来去，为什么？那是为了是要讲楞伽经，要符合楞伽经的那个语言环境，所以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八十来来去去的。去后来先做主公是说的，去是你的，去后来先说的是你自己的那个生死，做主公说的是你的第八十，第八十本来没有来去，来来去去的只有生死的假象，这个话确实是我说的，我是为了要符合楞伽经当时的那个意趣。但是转过来再要说到我们说的这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八十有来去吗？这个地方你就没法给他较真儿，别在这儿较真了。或者我们在这儿就不说第八十了，我们说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这个话哪里来的？这个话是从这个十轮金刚密续里边单独摘出来的一个就是鼎金门直解这一部小册子里边出来的那个语言，这是宗喀巴传下来的。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这当然这个东西啊还不是完整的，这在不同的宗门里，在不同的那个传承里边它还有不同的讲法。在这我们换另外一个说法吧，心识，就说你的心识吧，就说你的那个心吧，最微细的那一分心，我们不说第八识了， 这两个东西搅在一起，就容易出现这些这种疑惑。我们换一个词吧，在这儿叫不了这种真，换一个词，心识有来去，第八识没有来去，完了，给他讲明白了，就这回事吧，好吧？有来有去全是假象，你自己以为有来有去的呢？那不是你认为外边有个东西，那有什么去啊？那不正是你已经对立过了的东西吗？有来有去的全是假象，没来没去的也是假象，你以为有个东西在那儿？你看看玄奘大师怎么说第八识的，此时非断非常，此时非断非常，常者哦，非常者以其秘而不可得，大概的那个语言我不记不住原文了，大概那个意思就是你找是找不到的，非断哦，非常者是为什么呢？以其能转故，就是说第八识是一定是能转的，非断故，以其前后生相续故，前后相似，也就是说前后生一定有个东西相似，它不是说前后生完全没有关系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它也不是有一个常依自主的第八识在那儿，所以这非断非常一讲，你这走和不走这两个东西实际上都是虚妄的。你以为我们讲走和讲不走，这不都是为了在那个语言环境下来讲的吗？我在那个语，我在讲楞伽经的那个语言环境下，我是讲过这个话的。那个来来去去去后来先做主公，去后来先说的是你的生死，做主公说你第八识，第八识从来就没有生来来去去这一件事，这是在那个语言环境下讲如来藏的时候这么讲的。但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再讲这个的什么投生啊、投胎啊、这什么中阴身啊，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另外一个角度吧，另外一个角度吧，好吧，啊、嗯，好，明白了。对，我看看张新允师兄说的，师在其人何在，师在其人何在，乃至一灵不拘皮带，唯为物物我不二，性体性相一体之逆，即此形骸即是其人，一灵皮带，皮带一灵，真悟道人。能否请张老讲一下真悟道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自他之分，物我之隔。你是让我讲前边的这一段，还是让我讲后边的这一段真悟道人的这一段？张新允师兄，是讲前边的那个是即此形骸差别，那我把你前边是大概我讲了，就是从句号来讲，讲了三个事情，讲了三句话，就是这三句话的差别吗？哈哈哈哈。对，明天讲中游也是这个频道，我给你解释这三句话算了，第三句话不用解，前面讲为物物我不二，后面讲物我即一即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讲的就是这个呀。解释我不知道解释啥，我想想你这是啥心态。我不知道怎么你的具体的疑问是在哪儿，所以我不太好回答。就是前边讲怎么从前者到后者，没有从前者到后者，没有从前者到后者，前者后者是你自己，谁说从前者直到后者了？谁说从前者到后者呀？谁说有这么个过程啊？从前者到后者，也就是说怎么从迷到悟，你是想说问这个吗？如何从迷到悟，你是想问这个吗？我其实上摸不清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真实的问题是什么，你真实的疑处是什么，所以我不太好回答这个你这个话，怎么从前者到后者。我这么回答你吧，你可能有一种观点是啥，你能知道前边的那个不能悟我不二，我这么来告诉你吧，你别认为知道你通过修行到达了后边那个悟我不二等同于得到解脱，我这么来告诉你吧，真正的解脱是啥，真正的解脱是你前边知道的那个，你后边所要追求的那个，两个都是虚妄的，真正的解脱在这儿，别找了，你找出来也是在轮回里边，明告诉你了，真正的解脱是你前边找出来的那个和你后边要追求的那个东西，两个都是虚妄的，没一个是真实的。讲完了，你就算能悟我不二也是轮回里边的，也是个臭皮囊。你以为不是啊？
也是臭皮囊。
不找了刚好躲不开，不找了刚好躲不开。你怎么可能躲得开他呀？他周边一切处呀，找不找都在。到这儿你就应该转过头来，找也没错过了。就没错过，我这就那为君几下苍龙窟，区区堪树，虽然是区，但是堪树啊，堪树啊，那为君几下苍龙窟错过他了吗？没错过，咋错过得了啊？就你以前也没错过，你在轮回里边也没错过他，你总不愿意。总不愿意，你只要那个有相的东西。我们大概一般有相的都是要那个当下的那种有相的心态，或者是要那种空空的心态，或者是要那种强烈的感受。人总是在那个地方着上去的。实际上除了那个东西，你把那些感受和那种空的那种状态，那个感受和状态你不理它的时候，就那个空空的啥也没有的东西，就那个没有，它是死寂一片吗？它能死寂一片吗？就我们现在你把妄想停一下，它能死寂一片吗？不死寂，这不就是太简单了。在这儿好好保任吧，在这儿站稳了脚跟，还有啥明心见性啊？别被别人的舌头瞒了，啥明心见性，定要去追求那什么那啥那种感受，那种状态，别钻那个牛角尖，钻什么牛角尖，一定要个感受才叫明心见性啊。那等同于相等于明心见性啊，那不就是心相吗？感受吗？哦，我看看四四二三，请问打九的前一天怎么安排睡觉时间？上次打总，上次头一次打九坐上太困了，还有打九后一天没坐不算断坐是吧？先回答您后边的这个问题，打九的第二天没坐不算断坐，是的。另外一个，打九的前一天怎么安排睡觉时间，我没有这么考虑过。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是单独的打九，那你头一天你多睡睡呗，我咋知道你咋安排啊？就睡眠咋能安排啊？安排你也睡不着呀。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像我们打七的前一天就是正常的打七啊，也没啥安排睡眠这一说呀。你多睡睡吧，你能睡你就多睡睡，睡够了以后下次打九坐上去太困了。打九上的哎呀习惯了，都是这样的，打九的第一坐一般都很困的。是的，我自己要是现在来打坐，我自己打九我肯定第一坐也困，这没啥好安排的。我不给你规定这些东西，咋规定啊？规定了你也睡不着啊，你就能睡你就多睡呗，睡足了睡够了，你这大白天你都睡呗，睡一整天，那你打酒的时候是不是就没瞌睡了？可能吗？啊，讲完了，别安排了，你自己根据你们那啥吧。说好，我两三年前修完千座式，但因为没有好好修，本身烦恼也实在太重，没有成就，目前烦恼也还是很重，觉得自己这样不行，想要重新开始修，但又没有勇猛修的心力了。我真的觉得真的看不到啥希望，各种恶习太重，用不上功。有时候听老师们说法不想了，觉得心里面轻松了，离开了生坏毛病又来了，坚固无比，这到底怎么办呢？这里边刘浩师兄槽点太多，一直不知如何下口。没关系，你认认真真的问我，我认认真真的为你答。两三年前修完千座，但因为没有好好修，这里这一句话我就不太同意。修完千座就已经是相当好了，在我这儿已经是相当好了，不存在好好修或者没有好好修。我为你说一句实话吧，谁要说他的那千座是像那定定的那神神的那情形修完的千座，我第一反应别吹牛了，他根本就没有修，他就是来骗人的，他说的是假话。我自己打完的千座，我自己修行过，我打过座，我怎么不知道千座都是熬完的，我的签座就是熬过来的，谁的签座是那么神神的？什么叫好好修啊？只要一坐不落的，一坐不少于两小时的，千日不断的修完的，签座不断的，都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好，这已经是好透顶了。 没有更好的了，你以为还有啥更好的呀？这第一，我不同意的就是这一点。第二，本身烦恼也实在太重，本身烦没有烦恼就没有修行的余地，没有烦恼就没有修行的余地。修行是干什么呀？修行是让你知道烦恼本身就是你的明心见性，你的那明心见性的那个一念不生那个灵知啊，周遍你的烦恼啊，你不知道啊，你不愿意要那个无相的东西啊，你只管有相的那个烦恼啊，具相烦恼。我把这四个字给你打出来，具相，具相烦恼，也就是说你所有想要的你想得到的那些相它都有，都能在你的烦恼里边给它找得出来。你的烦恼遍一切处，所以你的光明你的灵知遍一切处，你自己不愿意往那个无相上去，你只注意有相的，你以为烦恼断了才是没有了才是，这是你追求上的错误。这是第二点我要对你说的，就是你的知见上有问题，没有成就。第三点，成就什么样子叫成就？是空空的像入定一样的不起烦恼叫做成就吗？还是整天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算是成就呢？我们把这个归到元婴老人说的明心见性的那五条上吧。您看一看刘浩师兄元婴老人我们说的成就是什么，我们都归到明心见性上吧。这是我们心中心修行的目标，我们心中心说的明心见性，您回去看一看元婴老人说的那五条，那五条，那五条是啥？再下一句话，目前烦恼也还是很重。对，我跟你一样烦呐、啊、烦呐、啊、会吗？你不肯呐、啊、还是你不肯。你看吧，后边觉得自己这样不行，想要重新开始修。我不否认你重新开始修不重新开始修，人的一生只有一次迁座，你要重新修还是迁座后打坐的事情，不存在重新迁座的事情，不存在重新迁座的事情。人这一生只有一次迁座，迁座完了再打坐，包括你再打一千座，那都叫迁座后继续打坐，不叫做重新修迁座。你可以继续打坐也可以不打坐，但是你继续打坐为什么？你目标是什么？你的知见是什么？你应该往哪个方向上去？咱们这个先得要弄吧，是不是要相得弄弄吧？我明话告诉你了，刚刚告诉你了，烦呐、啊、烦呐、啊，我跟你一样烦呐、啊、会吗？这不是你的灵知在现前吗？但是又没有猛修的心力了，是没有猛修的心力，迁座后都你这样，觉得真的看不到啥希望。正是希望，你都不知道啊，希望大大的有啊，迁座做完了的人呢、啊、这还没希望啊，你的希望太大了，就看你肯不肯啊，就你这不肯啊，你只注意有相的，你只注意具相烦恼，你多念念这四个字具相烦恼，你只注意具相的那个烦恼，你不注意无相的那个灵知啊，你无相的那个灵知全在你的周边你的烦恼里边啊，别跟着烦恼跑，跟着烦恼跑什么呀？跟着烦恼跑自然就有恶习就出来咯。烦恼即菩提，我们不说那个话，烦恼即菩提，烦恼不等同于菩提，我就现在就告诉他这个话，烦恼不是菩提，烦恼跟菩提难道是一模一样吗？我们现在就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这个话，烦恼即菩提，谁都会说的这种话，我就不说这个话。他只注意有相的烦恼，有相的烦恼，只注意那个有相的。我要你换换你的眼睛，你那个眼睛到底看哪个方向？就那个那什么多东思西思的那个公案啊，那是谁？我又忘了那个公案，原来给我贴过一万次那个公案，东思啊。多少人只往西边找，这就是典型的刘浩师兄，只往西边找，只往有相上去看，只看那有相，你为什么不看看那无相的呀？为什么不往无相上那个地方去琢磨琢磨呢？大好的机会啊， 大好的机会，各种恶习太重，用不上功，恶习重正好用不上功，为什么呢？你都看得见你的恶习，你不敢有恶习，你干什么呀？首先先改你这个只注意具象的这种东西的这种习气，只往有相上的这种东西上去注意，只在有相的东西上去琢磨，只在有相的东西上去做文章，改这种恶习才对，这刚好是你最大的症结。只在有相的事情上琢磨，只在有相的东西上做文章，你往无相上做做文章吧。有时候听老师们讲法不想了，觉得心里轻松了，离开，轻松也不行，轻松也是轮回里边的事儿。离开了之后回到生活中来，坏毛病又来了，坚固无比，这到底怎么办呢？坏毛病来，来就改，来就改。实际上你若能相应得了无相的，久久自然如灯影中行，你每天吃饭喝水，有你都不注意那些有相的东西，它自然而然，你喝吃饭吃过饭，你都不知道你吃过饭。这种境界是有的，我明明白白的站在这里跟你说这个话，这种境界不是没有，但是你别以为这种境界等同于解脱，你也别以为你有个东西在那，你在那生活的这种东西等同于解脱。我现在要的就是，我根本不说什么烦恼及菩提这一回，我要的是你的那个方向，在哪个上面做文章，在哪个上面修行，转转你的眼睛吧，想想野鸭子的光芒。对，是的，飞过去了吗？这时候正应该给你一嘴巴，揪着你的鼻子过去，又飞过去了，又烦恼了。这个烦恼吗？烦恼吗？他知道烦恼的这个，他烦恼吗？在你说烦恼的时候，就你，因为您的这个问话，我能看得出来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就你这种人，就特别适合就揪着你的那个领口甩你两巴掌，就你烦恼吗？这是烦恼还是不是烦恼呀？总在这上边做文章还了得呀？你都签做完了，做完了。哦，对，那张静怡师兄给他真静禅师啊，对，就是这个公案。我对这个公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公案的。我原来小时候看这公案，我就觉得这个公案特别好。真静也令行者从西边去，所以既是东司，为什么却向西去？静云：多少人向东边找，多少人向东边逃。东司实际上就是厕所的意思，名字叫东司，但是在真静和尚的那个寺院里边，东司刚好在他的西边，在那寺院的西边。有人问他说厕所在哪儿啊？他说在西边。就是问他说既是东司，为什么却向西边啊？真静就说了，多少人只往东边找，解脱在哪儿啊？解脱在哪儿啊？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我刚才讲的那一席话，我知道是有毛病的啊，但是你试试，这是一个过程。我告诉你的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一个修行的方法。这个过程和方法，你不按这条路来，你直接就讲一个烦恼及菩提，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我名话放在这里，我自己就是这样修行过来的，我的经验就是如此的。当然，你要说直接契入烦恼及菩提这种事情，有没有人？我觉得可能有人，但我自己不是这种根器。我以我自己的修行的经历，明明确确的，我自己怎么过来，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按我说的那个来去，有那个过程，有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可长可短，时间不会太短，时间不会太短。总往那有相上琢磨，那还了得啊？你就一直安住在那个无相上吗？不行吗？无相你又安住不住，你找不到无相什么？找得到还能是无相吗？你的念头停下来，它就一直在那。就你的妄想，你现在停一下试试。停妄想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现在停下来，别找。停下来，那个空空的，别人那个境界，朗然现前呐，嘿嘿嘿嘿，多好啊！你不走这条路怎么办呢？唉，我说完了，这是我不知道我能回答得了你的问题吗？我企图很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我一句一句的都回答你。指望有向上着眼是不行的。太感谢我真的不说放吧，我就说你的那个方向，别总是往东边去，往西边看看。就是跟真静和尚的那东司一样，他的东司就在西边， 我们的实相就在无相处。你在一法不立处，立准立稳脚跟吧。你听我一句话，别想我再一个呢，给你灌个鸡汤，给你灌个鸡汤。虽然这个鸡汤我也经常讲，鸡汤啥鸡汤啊？你想要去除的烦恼和你想要追求的成就，这两个都是虚妄的，这是解脱。佛法并不是说让你去掉你的烦恼，然后让你得到一个成就，不是如此的。佛法是告诉你，你想要去掉的烦恼和你想要追求的成就，这两个都是虚妄的。我刚刚就灌过一次鸡汤了，我现在再灌一次鸡汤。但是修行的这个过程是有的，我们不能就是说只为了说最后的那个话而把前边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和方法彻底否认。我不否认前边的学习这个修行的方法，我刚刚为你讲刚才的那一大段是修行的手段和方法，那是一个方便。你琢磨琢磨，实际上那一大段说的是啥意思？用齐老师的话说，就是一句话，凛然一觉，老然现前，就这一句话。我就是解释这一句话，说了刚才那一大堆，就解释的这一句话，他明明白白在现前着呢。别看那个有相的东西了，一看那有相的东西，啥时候看啥时候回过神来。李静的这个事情啊，我这么来跟你说吧，座上你知道我说的那话吗？你记得吗？李静这个人是不从来都是说完就完了的。这么来说吧，座上不要你化空，座上不要你咒语脱落，讲完了，剩下还有啥？我常说那四个字有记得吗？记得吗？李静，你记得吗？你记得你给他打出来，我不要你化空。对，只管咒语。对，你知道的。我以为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就帮你打出来。坐上我就要你只管咒语，就这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以我自己修行的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了这种强烈的这种只管咒语的习惯，坐下把咒语拿掉，其他和坐上是一样的，这叫观照，这叫修行。也就是如果你坐上的没有养成这种只管咒语的习惯，你必然无法观照，必然无法观照。你那个观照是一种纠结，是一种道理，那没有用。也许对于其他人而言，你看元音老人讲观照，或者是齐老师讲观照，我们出了个小册子的，出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关于观照的话，那些话我都会讲，我都记得，我都能背。但是就我自己修行而言，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以前齐老师在我修行的时候，师父并没有很多的为我讲观照，观照练大概连这个名相，我以我自己的现在的这个记忆啊，似乎是没有讲过，还是讲过我自己没有留心。因为当时我只是在那个电子邮件和师父联系，我印象中应该都没有为我讲过这个事。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观照，我是回忆我以前的那个事情，回忆起来了以后再讲。实际上就是这样，你在座上养成了只管咒语的这个习惯，你就管不了其他的事儿。所以说总有人跟我说，我这一座打坐打得多好多好，我这一座没有妄想。我听这话我就知道你吹牛逼。吹什么牛啊，你欺我没打过坐啊，我打过坐，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打妄想是你说的这种感受吗？根本不是这种感受。不打妄想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妄想，你也许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那什么场景一样的什么像素，但你根本不知道内容，那是妄想吗？那能是妄想吗？那不是妄想。初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妄想，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到底有妄想还是没妄想。你说没妄想吧，它有个东西，你说有妄想吧，那么根本没有内容，那不是妄想。你那座上就别弄这些事情了。所以说你管不了其他事情，你在座上养成这种强烈的这种习惯，这个只管咒语的这种习惯，坐下咒语丢了， 那习惯还在，就是那种坐上的那种势力，那种习惯，他在坐下仍然还在。你那坐下的时候，自然就不会一天的在那弄那些事儿，他自然明明白白的，那本性就现前了。需要啥化空？需要啥你那爆炸了呀？他明明白白的一直在那，还要啥呀？就这一点子的，你就不你不肯做，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就只管这咒语这一件事情，李静我都为你本人，无论是在 QQ 群啊，什么微信群，还是在答疑，我怕说了不下几十次了吧？你每次的问题都是这些啊？我说完了，4669，突然咒也没有了，嘴也动不了了，啥都没有了，咋回事？没咋事儿，你现在也能说话，也能动嘴，过了的事情别回忆了。继续打坐吧，只管咒语吧。说完了，咋回事？不咋回事，也没见你有啥效果。4669，你要真有啥效果，你现在就不应该来问咋回事。只管这有相的，大家都是只管有相的，只管咒语吧。咒语也有相，你咋就不管咒语呢？时间长了后，坐上的咒语感觉不是字字分明，好像落下字了，行吗？还是只管咒语。讲完了，感觉啥感觉？忘了您的感觉，只管咒语，零零明明的那咒语，没有了咒咋办？现在又有了，知道没有咒的时候起咒语来，完了，不知道的时候没事儿。这个话就是我回答的，我自己也觉得像这废话，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知道了你就起咒语来吧，不知道当然不能办了，那就完了吗？这句我回答的好像是句废话。是的，就是一句废话。是的，我承认我的法宝之管就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的就是我自己真正我自己打坐时候的我的感受。最好的方法是只管咒语，顶死了只管咒语，其他一切都不管，坐下把那咒语都丢了，坐下把你只管的那个事情都丢了。他那种坐上的那种势力，他会通到坐下来的，这个就是我切身的感受啊！我都为你说了这了，你不相信你试试吧，哎呀，求求你了，你试试吧。你别一天在那坐上弄这些事儿了，丢什么丢啊？他说是没了，他不是说丢了，丢啥呀？咒语咋能丢啊？谁让你丢咒语啊？只管吃咒吧，只管念咒吧。我是希望你们的思维不要过于活跃，就是在坐上的时候思维不要过于，就是我们现在的思维里边妄想太多了，你要让你的整个思维啊，要让它冷却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的那思维如同滚水一样的，你让它冷下来，凉下来，让它凉一下。我们现在不仅不凉，哎呀，添柴加火的呀，在。你妈跑得太快，别理他了，别理他，他就凉了。你要去弄他，你要去对峙他，越弄越乱。别对峙，唯有不理。唯有只管咒语，实际上咒语不是妄心啊，你就让你定在一个妄心上，你都不行的。实际上你不行，你是定不住。咒语也是妄心啊，又是过之，是的，就是这回事儿。让它凉一下，冷静一下。哎呀，我就总是觉得，我说这话，我总觉得你们是不是打着妄想打得太那什么，我总觉得说不想啥事儿嘛，就不那啥事儿，闲着一点有啥不好，多舒服呀。哎呀，这一天弄这些事儿不费劲吗？我要是现在不是跟你们讲这些事情，什么我早就想说这个话了，什么明心见性，我一辈子说的明心见性都已经说干了，我现在说够了，我不想再说。我现在就为你们在说。不是的，他因为他是要追求个东西，他总怕他不这么追求他会错过，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揣摩别人的心思，我以前可能也会有一点这种情况吧，就是我如果不那样去追求，不那样死的去抓着去那种努力，我觉得我可能会错过吧，实际上刚好相反， 你冷静下来，少整点事儿，少整点事儿可能更好。少整点事儿，他就从来就没跑过，一直在这儿呢呀。你追求啥啊？你一天的追求，哎呀，有所得心兼顾，对，大家都如此啊。我觉得这个不用害羞，这个众生都如此的，人人都如此，没哪个比哪个更好一点，更差一点。很多时候坐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感觉还在念但不清楚的手印没散如法吗？我觉得我看你的整个描述，你是想让我说定，但是我想说的是只管咒语吧，你还是只管念吧，也不管什么如法，也不管不如法，也不管是不是咒语啊、也不管是不是定，也不管是不是昏定，也不管是不是昏沉，只管念，只管念咒行吗？我看你的描述，我就觉得你是想要引导我说你那是昏定的，有这意思吧？只管咒语吧，还是这句话六三九三，好吧，嗯，只管咒语的方法就是心念耳闻吗？我好像没有这么联系过，是吧？算吧，算吧，算吧，算算算算，只管咒语就是心念耳闻，嗯，是的，就是心念耳闻，心念耳闻是说的是你轻松自然的那个方式啊，轻松自然，只管咒语，屈指不干入此法，恐落空无栖泊处，故望崖而退。这里广求之见啊，对啊对啊对啊，刘浩说的这个是对的对的，所以大家都以为在这你会错过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广求之见呢、啊、所以求之见者如盲，悟道者如脚，你看那不是我说的，古来祖师都说了这个话了，宅的对了，这一句话就是我说的嘛，他总怕他错过了什么东西，不这么弄恐怕抓不着那东西，追求不到那个成就。事实上少整点事儿了，我们没让你少整事儿，我们累死你，那累死你就努力的只管咒语吧，你那努力就努力的只管咒语吧，努力的不妄想吧，努力的其他别弄了，努力的少点事儿吧，就这种努力，这种努力是对的，应该要如此努力，其他的那个努力是刚好努力反了，你其他的那些都是努力着妄想的。唉，完了，师兄们还有啥吗？我没啥说的，要看看师兄们有没有要问齐老师七里长离，对有啥可以拿出来讨论，如果我不知道的还可以问师父，要上麦讲的人也可以，如果有谁要上麦，我就下麦，你就可以上麦了，应该是可以吧？哦，六七百座了，没咋看过书，好吗？有可能好，有可能不好，因人而异，不一定，不一定，因人而异，看不看书或者是怎么看书都是因人而异的。嗯，这事儿啊，就跟你现在要，就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旭宝师兄，我不知道你现在你本人的大概是啥，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举个例子吧，就好像我现在调动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上，我到一个新的岗位上，我要管一些新的事儿，我首先去那，我第一会先看那个岗位他要求要管什么事情，相应的这些事情以前的制度规章制度我会拿出来好好看怎么管，我会咨询一下其他人，一旦有了这些以后，我会立即着手把这个里头的事情顺着全部的一一的捋一遍，这个捋一遍我们就对应着比喻做是修行，在那之前看那些文件也好，看那些规章制度也好，我们就比喻类似于是看书，在这个看捋一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知道哦，这个文件里边哪里如此规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你在管理的那一条线里边呢，你具体自己去详细的去捋那一条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这个关节点，那里有那个关节点，以前别人在这个地方都设过了相应的这种管控的这个地方在这儿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了，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呢，这个看书不看书因人而异，你要对应着看看你现在的大概是啥情况，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你没啥疑惑不看也可以，也没啥事儿，不存在好也不存在不好，说完了。般若波罗蜜多是啥东西？般若波罗蜜多是出世间圆融，是出世间圆融的大智慧。嗯，谢谢啊，不客气，旭宝师兄，不是绝对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二，
我因为没有说话，我没有说话。哎呀，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礼敬老师，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得，不可得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可得不是，所以它不是个东西。般若波罗蜜多翻译成中文就是不可得，我就爱这么翻译。我知道当然有其他的翻译，我也能讲那个翻译，你要让我翻译，我就是不告诉你不可得。说完了，回答完了，般若波罗蜜多是啥？是不可得。我看看张馨予师兄，能所脱落的能指的就是眼根，而不是能见之性，对吗？眼根，也就是说感受的主体，是的，感受的主体，这能所能见之性，在那个时候啊，你别以为，你别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了，能见之性在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能所的，没有说有对立着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呢，我们现在以我们的现在的见解呢，面对对于事物呢，我们都认为说有一个感受的主体，这个感受的主体就称为是能，感受到的那些主体我们就称为是所。这个对立着的呢，我们的潜意识里边认为这个感受的主体和所感受到的那个主体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下意识的认为，潜意识的认为，这个中间是有一个距离的。当然这个距离可能远可能近啊，但是没关系，这个是有一个距离，或者有一堵玻璃的墙是在这儿的，是隔开的。能所脱落是啥？能所脱落并不是说能脱落，也不是所脱落。你注意啊，它所脱落的是什么？是你认为能和所中间有个隔，中间有个距离的这种误解脱落。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所以说懂了啊，谢谢啊，懂了就行，我也不解释。他并不是说把你的能也干掉了，把你的所也干掉了，他脱落的不是你的能，也不是你的所，脱落的是你潜意识里边，就你下意识的认为生来的，从生下来就那种潜意识里边天然带着的那种认为你的能感受的那个主体和所感受的那个主体之间是不一样的，这种误解，这个脱落，分别心，这不是分别心，这个不是分别心主体啊，对，感受的主体和所感受的主体，这就是这两个。实际上我就是我们说的见分和相分嘛，就我换了我们这个可能是比较通俗一点的词，我们去感受外物的那一个主体和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外物的那个主体。哎呀，这样讲越讲字越多，字越多就越搅和，反正是你是知道的，你就是那个意思吧。没有一个主体，对，没有，没错，压根就没有一个主体。所以说认为主体之间有不同，这种妄见，这种烦恼，它会脱落，这就叫能所双亡。所以说为什么我以前会有一种感受，哎呀，就那一下，就像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冰做的那个瓶子一样，哗，就这么化掉。形容起来怎么形容？那还有一个啊，我们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因为您上一周在那个什么就是中有解脱教度秘法里边也谈到了这个什么和光明合上去啊，和什么合上去啊。实际上他说的，我们换一个词啊，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说好像我站在这里，我看见我面前有一坨光，我向他跑过去拥抱他，我向他冲过去，这叫跟光明合上去。就是藏族人啊，他是一个淳朴的民族，他是习惯于用一些这种拟人化的东西来讲述这种教义，用你的身体来讲述这个教义，他习惯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你看他把什么般若啊，他称般若母，他把它叫做是妈妈一样的这种意思，什么度母啊，什么，我们汉传都不这么翻译的，我们不是这种风格的。所以说什么和光明合上，你别认为说那么你看见一个东西跟他跑上去，和光明合上去的意思实际上说的就是能所双亡。我明告诉你了，说的就是能所双亡，就是这意思。你以为有个你，有个光明，两个东西你跟他跑过去，那你合不上去，你永远都合不上去。你能所一双亡，合完了，本来就不是两个东西。认为有两个东西，那是你自己的误解，那是你的无明，无明，那无明脱落了，
这就合上去，这就合上去了，合完了，这叫能所双亡。我们换一个词给你说吧。所以别人弄那个便宜心了，好像是我现在听明白了，我到死的时候会见着我面前有一坨光，我冲着那坨光给它跑过去，然后我就成佛了，开什么玩笑？赶紧在世的时候好好修行吧。你对于无相，对于这种光明，对于灵知，一点这个经验都没有，你在那时候咋可能？我是认为几率很小，不太可能。别图便宜了，我们讲也归讲，你要在那个时候要成就，你再生的时候必须要有过体验，有了体验以后你也听过这个教法，不要求你的正量特别高，你在那个时候听过这个教法你就能够成就。他说的是这个，不是说你再生的时候一点经验都没有，相关的对于灵知也好，对于一念不生的灵知之性这种东西，明心见性，你一点经验都没有，在那个时候看见一坨光，要冲着那坨光给它跑过去，好像你就说，我咋可能呢？那把明心见性，把解脱说的就完全是有相了，所以这都不是抚慰人，不是，怎么会是抚慰人心啊？他就告诉你那个时候那个光明会起现啊。这不就跟我们现在跟你讲这些话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我们现在总在为你指指啊，张丽啊，总在为你指指，你不要啊，不仅活着为你指指，死了都为你指指啊，你都不要，拿你有什么办法？抚慰什么人心啊？谁抚慰你啊？一直在为你指，啥是明心见性？一直在说这事儿，活着你也不要，死了指你也不要。活着为你开始，死了也为你开始。那死者没有修行过，没有修行过有什么办法？没有修行过，你以为啥都不修行，就在那儿给他讲两句话，他就明心见性了？那你等着死吗？张丽，你别修行，行吧？你放得下吗？你要是真有这种魄力，我就是听那种话，我听了那些话，那种话，我就能够明心见性。那行，念佛去。这种根气适合念佛，修什么秘法呀？什么叫留有一手啊？不明白。李静的思维我已经常都不太理解。没有修行过，在中阴的时候听到这种教法，能够解脱的几率极其极微，几乎没有可能。我就这么告诉你吧，你别以为中阴救度秘法可以替代得了你现在的修行。你别这么认为，你等着中阴啊，你等死的时候，你再生的时候，你现在不明心见性，你到死绝无可能。张丽，我就这么告诉你，你现在习惯了明心见性了，就那明心见性那种，那打坐就一直的不起妄想，没啥事儿，只管咒语，坐上只管咒语，坐下那咒语一丢，没啥事儿，隐隐冲冲的，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吃饭没有，我今天撒尿没有，我都不知道的。到你那死的时候，明明白白的子母光明会成佛去也，咋会抚慰人心啊？这咋叫抚慰人心呢？就跟元婴老人说的，元婴老人不挑出来这个明心见性，啥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心之性，他要是不挑出来讲，多少人在此错过。但是他讲了这个东西，难道你听了这话你就成就了，你就明心见性了，是这回事儿？你听了他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即是五人的灵知，你明心见性了？但元婴老人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是给那些没修行的死者，给我们是现在是给那些没有修行的死者给中有救度，你应该给所有的人给中有救度，你别以为你能给得了他，你赶紧谢谢他吧，没有他那个机缘，你可能都不会去读那个东西，你多读读吧。那是，对呀、啊，你有啥本事你就救得了他了？别不久真有再救都别人，再救别人自救。多念念吧。要我说呀，就是这个话不好听，就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模式啊，就现在的这种思维模式，这种强烈的这种思维模式，在中阴时候能认得出光明并且合上去，几乎没有可能。嗯。修行修净土法门，是否需要学习中有救度法？嗯，这你要问你自己啊，你是否需要？6908，你这是问我吗？ 你问我吗？你是问我需要吗？我不是修净土法门的呀。是否需要，你不是应该是问人，问我需要吗？请教我。我没读懂你这一句话啥意思，修净土法门。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让我去说那些净土法门的呀。你问他呀，你问心净土法门的，你是不是需要学习一下中九救度秘法，熟悉一下念诵内容，多一层保险。你问他你需不需要这样，这样多一层保险，这不是你应该问他的吗？你问我干啥，我咋知道。有的人需要，有的人不需要，你要问他呀。他需要他就告诉你，他就需要他就去读了，他不需要他就不读了吗？你这句话是句废话呀，六九零八。现在才读明白，你是让我去，不是你，你是修净土的，你是修净土的，你是修净土的吗？六九零八是修净土的吗？不是，不是，关你啥事儿啊？你简直了！哎呀，真是啊！你要想去啊，要去度化众生了是吗？你父母修，你想要度化你父母了，你有这本事吗？就是强迫他们读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度化他们是吗？就好像你度化众生了，强迫别人干一件事儿。你问他呀，你告诉他这个法有这个好处，你问他你需不需要？光即我，我即光，无对立，不是。你问问他们需不需要吧，这个可以问问，可以问问的。你告诉他们现在有个这种法，你需不需要看看，多一层保险呀。他需要他就看了，他不需要他也就不看了。我的父母也不修啊，我也没办法呀，他们也不相信我呀，我没有办法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也说呀，我的爸妈都打完百座，打完百座死都不再往下打了。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们，你相信我也没有用的，会不会导致你的明心见性？你相信我是没有用的。东方龙，我是一个血肉之躯啊，血肉之躯都不堪受你的皈依，你应该皈依的是元婴老人和齐老师。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元婴老人和齐老师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是皈依元婴老人的那一个血肉之躯，或者是齐老师的血肉之躯，而是认为那是正法的代表。所以我始终这么认为，就算是齐老师为我灌顶的时候说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但我不认为我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和我的根本上师是齐老师这两件事情当中会有矛盾，我一点都不认为。我相信刚才您说没修到一定境界很难，我的父母也不修也不行，我是屡战屡败。哦，我知道，哦，我知道那个六九零八那个人说的那啥意思了。嗯，你咋知道你父母没修到一定的境界呢？你怎么判断的呢？你怎么判断他们没修到一定的境界呢？你怎么判断的？这就不是他多念多熟悉那个念诵内容，就不是多一层保险呢？你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呢？刘浩师兄有问了，我看看啊，我看老人说有时候说灵芝，有时候说灵芝之性，就说是性能量，这个性能的面前和灵芝相比，是在这个性能和前面的灵芝相比是在强调什么？这两个说法有区别吗？因为我对于性能这个词不是很懂，我的理解局限于在这辆汽车性能不错，就是说它能开得快是功能，灵芝是有感觉，性能总是能理解成为一个抽象的东西，它能升起灵芝，嗯，它本身没有感觉在心外，所以我不太明白。哦，这样吧，刘浩师兄，这两个词你都可以忘了，不管是灵芝还是灵芝之性还是性能，这三个词都忘了吧？这三个词的可能都不是对你讲的了，就是这种词是对当时的那些人讲的。我问你说另外一种，说另外一个词吧，虽然也不太对，可能性，也就是说它也具有无量的这种可能性，但你找不到它，这种可能性就称为是性能吧。就说是灵芝吧，它不是死寂的，它有无量的可能性，就是可能性吧，嗯，可能性你能找出个东西来吗？这些词语你哪能这么去分析它呀？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不管你的你所说的这个开得很快的这种性能，就是一个汽车的性能，它开得很快，或者是你的感觉等等这些东西，它有知觉吗？知觉是它的功能，知觉是它可能性当中的一种。知觉，我们这么来说吧，我这么来说，就是灵知也好，灵知之性也好，性能也好，或者是能量也好，这些词你都忘了，这些词我们就说灵，可能性吧，也就是剩下来的那些，它有知觉吗？这个知觉，所有的知觉都是它的技能，都是它的技能，它能够去知觉，它也能不知觉。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吗？所以说，所有的技能里边都被可能性所周遍，所以当你的具象烦恼所起现的时候，也一样被可能性所周遍。他可能会烦恼，他也可能不烦恼，可能性吧。哎呀，这些词语啊，整多了，整多了就是。佛教说，我先回答，接着刘浩的先回答，我再看那个6908的啊。佛教说，他才是真正的我。那他没有知觉了，他又是什么呢？他没有知觉的时候，他具有能够知觉的这种可能性，他不是死寂的没有知觉。所以说，你所生出来的、所升起的知觉、所升起的知觉，都被他所遍布。讲明白了，所以就是这个概念。我看6908再请教老师，如果始终没有见到光明的体验，还有必要学习中有救度吗？6908，我始终认为你有一个强大的误解，你以为的光明是什么呀？怎么可能错过去光明啊？你以为的光明是什么呀？你不要，你只要体验，你不要光明本身。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了吗？你只要那个体验，你不要光明的本身，你都躲不开光明。你把光明丢了，只要体验，只要感觉。6908，你注意到你的问题了吗？你只要光明的体验，你不要光明，这是你最大的毛病了。感恩老师，我都没帮你啥忙，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你的忙。你忘刘浩师兄啊，你忘了什么真正的我不真正的我吧？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我实话告诉你，什么真正的我，这种话是因为众生听不懂，根本不知道，就没法讲，在这个时候，所以才拟人化的给他讲出来的话，就好像我们说什么度母也好，什么般若母也好，她是你妈吗？就这种意思，你别往这个母上再去叫那种真了，这种词语上咋能叫得了真呢？一意不一语啊。会微笑，刘浩师兄错了，理解不了。告诉你离思意，实际上你是被他所周遍的，你别理解他了，你本来就被他所周遍，你本来就是在和他。哎呀，我这话我都说不出来，我都编不出话来了，我咋说呢？我咋比喻呢？你是被他所周遍的，我想不出其他的词语来了。你是被他所周遍的，这里并没有一个你，也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他，也不存在要你去理解他。你的理解通通是你第六意识里边的东西，通通理解都是他的技能。理解他和不理解他，把握他和不把握他，全都是他的技能，都被他所周遍。但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只要他的技能，你不要他的本体，太可惜了，刘浩。我们理解的光是有相的，我老师说的光是无相的。哎呀，先这么理解吧。你是他幻化的。这么来说，当然你可以先这么理解，但是这种话是有大毛病的话，你知道吗？心愿成真，这种话是有大毛病的话，可以先这么理解着，就是用这种话先堵堵刘浩的嘴是可以，但是这种话是有大毛病的话，这种话甚至可以把它归为是外道之见的话，是有大毛病的话的。
你能理解的那个性不就是他吗？技能也是本体，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刘浩啊，你是只要他的技能，你不要他的本体。我建议他，我建议你啊，别往他的技能上去琢磨了，他有无量的可能。也就是说，你要往技能上去找的话，你这种穷举，穷尽一切，弥勒下身你都穷不完，你才在一个法界呢，另外一个法界的事儿更多，不可思议。这不是已经说完了吗？已经说了，被你说了，刘浩，既说不可思议，哪还在你的言辞上，被你说了，被你思议完了，至少你现在说出来了。说了也，说了也，是不是啊？刘浩说了也，说了也，思义德，思义德，哪个思哪个义不是他呀？哪个思哪个义不被他所周边的？你只要思义的那个那个具体的东西，你不要那个思义啊。然无碍，哎呀，我们就说是无碍嘛，无碍的意思就是可能性嘛，有无穷无量无边的可能性嘛。但是这种词也不一定是那样，也不一定是很准确的词，但是我也想不出什么其他词来。说完了，大家都没啥话了，我也没啥话了。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问问师父的？因为齐老师也在，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难得的呀。最后还有几分钟啊，如果有什么事要问问齐老师的，赶紧抓紧时间呢。或者你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些没有，仍然没有让你能够明白过来，就让师父再为你说一下，也可以的。就是我没讲清楚，我没讲明白，或者我讲的不对，请师父再讲也是可以的。就是看你们呢，你们有这个需要吗？有需要你们就说话，师父在的。这些都不说话，没事儿了。如果大家都没事儿的话，我们今天就差不多结束了。那个袁师兄现在也没来，今天是因为大家现在人多一点，我就是再说一下，今天是我和郭师兄，我是带郭老师郭鸿燕老师的课。本来今天晚上呢是郭鸿燕老师是讲楞严经，但是呢今天郭鸿燕老师到寺院里边去了，所以我帮他带课。带课呢，我们就把郭老师的楞严经呢就切换到周五的晚上为大家来讲。然后我呢还是明天的这个中有救度秘法，明天晚上还是在这个房间。然后周五的郭老师，就是今天来了要听郭老师然而没有听到的这一些师兄们，我今天是带个课。周五郭老师还会继续在这个频道讲楞严经啊。我不辛苦，谢谢你们啊。好，没事，不辛苦啊。好，今天就是9:30，时间也到了，我就先下麦了。各位师兄晚安，师父晚安啊。